我哋一齐读《撒母耳记上》25章。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伯，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阿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伯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伯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伯，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就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伯，就住了口。拿伯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境内被逆主人奔跑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各人都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伯的一个仆人告诉拿伯的妻阿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旷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作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阿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袋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控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伯。阿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阿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徒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伯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与我。阿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面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用婢女向你进言， 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你这坏人拿伯，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伯，他为人果然如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伯一样。如今求你将仆女送来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荆圆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与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对阿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伯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阿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阿比该到拿伯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伯快乐大醉，阿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伯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伯，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伯死了，就说，应当称重耶和华，因他伸了拿伯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伯的恶临到拿伯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阿比该说，邀娶他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阿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阿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我情愿作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阿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侍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作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伦，他们二人都作了他的妻。扫罗已将他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益的儿子帕提为妻。我们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千感谢万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定义要祝福我们的神。我们亦都多谢你，在这一次的聚会中，你从开始到现在，你一直在这里祝福我们，你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说话， 我哋实在感谢赞美你。我哋一同坐喺你嘅脚前，我哋向你祈祷。我哋何等盼望你喺末了呢一堂嘅聚会嘅里边，你对我哋说嘅话，求你毫无保留地对我哋讲。我哋何等巴望末后嘅福大过先前嘅福，我哋何等巴望你嘅荣面成为我哋毕生嘅吸引，你嘅慈爱成为我哋一切嘅动力。但愿我哋有耳可听嘅都能够听见你嘅话。我哋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我唔知道你读呢段嘅圣经有咩嘅感觉。呢张系一张好美嘅圣经。我点解话呢张圣经特别美呢？唔系话呢篇圣经原文里面用美呢个字用咗好多次，亦都当然系好美。但系呢张圣经特别美嘅地方喺边度呢？呢张圣经特别美嘅地方就系神嘅恩典，实在系难以测度。我唔知道，如果你去做一件事，你认为系对嘅事，你认为系好嘅事，你系认为系应该做嘅事，你全力以赴咁去做，请问你要唔要祈祷噶？当然要祷告，你祷告，耶和华神大大帮助你，你手中嘅工作，耶和华祝福你，你想做嘅事，心想事成。如果这样，请问你会唔会觉得耶和华神大有恩典？会唔会？你当然会，要唔要感谢神？肯定感谢佢。好，换一幕，你认为对嘅事，你认为好嘅事，你认为应该做嘅事，你也都祈祷完了，你全力以赴，你拼命做，结果呢？耶和华神啊，处处同你过唔去，一再一再咁挡住你，每一样都唔顺，你想做嘅做唔成，唔单止做唔成，拦咗你嘅人，个个都要教训你一餐，要你悔改。请问各位，这个时候要不要感谢神？哇，你们好熟灵啊。那为什么你太太劝你事情的时候，你发这么大脾气呢？这么不爽呢？今天这个故事基本上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恩典，不止在帮助我们的时候，耶和华的恩典亦都出现在拦阻我们的时候。英文字有一个字叫 icon，这个字，如果你问现在的年轻人 ，icon 是什么？他立刻拎出手机或者 iPad， 告诉你听，上面每一个图案就叫 icon， 听不听得明啊？教会历史上这个字 是一个特别的词。在教会历史上 ，icon 这个字代表什么呢？这个字的意义是有一些人 他们的生命会散发出基督的荣耀。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好像看到基督一样。在教会历史就称这些人叫做 icon。 听不听得明啊？你如果有机会读一些英文旧一些书介绍历世历代的圣徒，你就常常看到这个字。这张圣经里面，亚比该就是一个 icon。 想一下，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面对充满的杀气的大卫和他手下四百个杀手，不要忘记大卫手下的四百个人，个个都是旷野里的，你用什么字来形容他们呢？黑社会啊，你明白吗？因为这些人是走投无路，是梁山伯的好汉，他们靠什么过日子啊？你知道在沙漠里面人靠什么过日子啊？就是看哪个拳头大，听不听得明白啊？两种方法过日子，一个是你做生意的人，你经过这个沙漠，你就看我们的心情，我们心情好就跟你说交点税，收点过路费，给不给？当然乖乖地给啦，如果不是全部都被杀。我们心情不好呢，根本就不会收费，就全都收了。那明白吗？因为在旷野，这个就是旷野的文化，这个就是旷野人怎样活的。如果没有商队，所以这个那个时候的商队不是人数少的，他一定是带一队保镖出去，不是他怎么敢啊？那明白吧？在旷野不单只有做生意的人，旷野也都有很多养羊的，因为当时的生活的供应都是在畜牧业，因为当时没有地可种。那些养羊的人，他们的日子好过吗？不好过的。这些放羊的人，他们不是天然的日子，不单止天然的日子不好过，你去过那些地方的人都有些印象，那里远远看到有一点的草已经很好了，但是不会很大片的。再过来呢就是荒土了，你要找下一片草找死你啊。这些放羊的人把这些羊从这边赶到那边，赶到那边，那个真是叫做是随草而居，很不容易的。不只是有野兽，不单止有狮子有熊来偷食你的羊，这些放羊的人他们常常会碰到这些旷野里面的黑社会。你旷野里面的黑社会呢有两种，有一种好像大卫这种，大卫这种的黑社会呢是我保护你，你跟我们一同相处，有什么人欺负你我们就帮你，我们一站在那里，人家一看我们兵强马壮，摸下鼻就走，知道打不过我们，所以你可以放心养你的羊，你可以好好过你的日子。听得明白吗？为什么我们要保护你呢？ 当然是希望你都有些良心，我们保护你，到时候你剪羊毛，你买了很多钱，亦都赏我们一些，大家互惠，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就不讲了，另外一种基本上就是能够偷就偷，能抢就抢，就是这样了。这个就是旷野的文化，那个时候在旷野的人就是这样生存的，要这样活下去就是这样活。那个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耶稣的年代情况好不到哪里，还记得耶稣讲过一个好撒玛利亚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记住啊，好撒玛利亚人不是在很偏远的旷野，他是在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条的路上，真是算是比较热闹富裕的地方，人口比较多的地方。结果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出去行路的时候怎样啊？还不是被修理到干干净净，碰到这些土匪强盗能够做什么呢？大卫带着他的部下逃亡在旷野，他们没有选择落草为寇，他们选择做好撒玛利亚人，保护帮助那些被强盗土匪欺负的人。你记得我们读的第六到第八节那里很清楚，是大卫的部下保卫了拿八的仆人。拿八的仆人在十五到十六节那边又再一次确认他们是接受了大卫仆人很多的恩典，因为那里说，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看不看到啊？我们在田野和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会不会去到 Richmond 去到买东西回来说，哎，今天好好啊，没人欺负我？不会啊，因为你不期望被人欺负。但是你如果去一些地方，你能够平平安安回来，你就很开心了。你就会说，我今天好彩又没有被人欺负。你明白啊？亦都未曾失落什么，意思是什么？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不知道要不见了多少东西。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作我们的保障，看到吗？表示那个是一个很危险的环境，不单止白天有人来动你，晚上也都睡得不安。所以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大卫他们是开了一间保安公司。你们中间里面有些人都用啊，家里面装防盗啊，每个月交钱给人，一样的道理。你要知道，到了剪羊毛的节期，那个是一个很欢乐的时间，因为一年下来辛辛苦苦的将羊养大、养壮、养肥，然后羊毛都整好、都长好了，剪下来，大家都要庆祝庆祝，当然要宰一些羊来吃， 亦都要买啲酒慰劳呢啲人一年落嚟嘅辛苦。所以大卫呢个时间派人去问拿伯安，同佢哋要求一点食物作为回报，呢个系理所当然嘅事。呢个系理所当然嘅事。结果呢，佢偏偏碰到呢个拿伯。乜嘢都攞唔到，带咗咩翻嚟呢？羞辱带翻嚟啦。假如讲你嘅保安系统公司寄咗好多账单俾你，你唔单止唔付钱，你仲打电话去闹佢哋，你哋凭咩向我收钱啊？你谂下场会系点啊？肯定是不好，人家一定要跟你算账。而且这个拿伯说的这些说话，我告诉你听，你真是仔细的读，那些话几恶毒啊，就真是很恶毒，真是亏他想得出来。大卫是什么？大卫啊，大卫是一个逃犯，是一个背逆他主人的逃犯，明白吗？他有什么资格向我要东西呢？他算哪号人啊？你看他说大卫是谁啊？耶西的儿子是谁啊？你们现在难道不知道吗？伴离他的主人的仆人现在很多啊，这个是指着秃子骂和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牛像毛的人所宰的肉给这些人啊？天啊，弟兄姊妹，大卫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啊？大卫，当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当哥利亚这件事出来的时候，如果今日的时候说电视的头条新闻，是不是大卫那个时候所做的这件事可以想象，这个消息啊，一个人传一个人，因为这个太传奇了，这个也都太让人兴奋了，这个是几咁唔寻常的一件事，所以这个 事情早就是远近知名的。他这个人居然说他是什么人啊？没听过。你想想这个对大卫来讲是受不受得住啊？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不报答大卫的保护之恩，还要对大卫大大羞辱一番，孰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应该怎样对付这种人呢？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各人都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这个十三节了，大卫自己也都拿着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这一段圣经啊，很清楚向我们描绘出一幅的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呢？就是拿伯的愚蠢，拿伯的无理，把大卫里面的愚蠢勾引出来啊。听懂吗？大卫这个时候变成一个野蛮无情的人，他居然啊 在25:22那里说，凡属拿八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他说出这些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很清楚，不是一个王的生命，这样的话是满了肉体和血气的生命，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大卫是没有理的，他是有道理的。如果那时候有民事法庭去打官司，大卫是赢的，这样明白吗？但是请你记住，王的生命不是讲道理的生命，听清楚吧，王的生命是讲爱的生命。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很多地方堕落到跟世人一样讲道理，懂不懂啊？但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你是王，你是没有讲道理的权利，你只能够讲爱。因为如果是讲道理，上帝怎样来对人呢？他应该怎样对人啊？全部都碾死了，是不是啊？你可以这样想象，如果说现在有一个蚂蚁跟另外一个蚂蚁讲说话，我听得明，他说哪里有人，人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哪里需要人呢？我们是需要靠自己啊！如果有人我都不信他，然后他就爬到我手上咬我一口，你估我会怎么对他啊？将他禁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讲道理，他对世上的人就全部都是这样，没得讲，不用跟你啰嗦，哪有这么麻烦啊？还要求你，要你信主，信主，信什么主啊？全部踩死，亦都不会求你这样说不要爱世界啊，要爱主啊。天啊，我是上帝，我才不用你服侍啊。你懂不懂为什么啊？你想想，哪个基督徒服侍不是为上帝惹麻烦呢？你们明白我在这里讲什么吗？上帝为了让我们服侍他，在我们后面帮我们收拾多少后果，我们闯的祸比我们做的事多很多，可怜我们是不知道而已。几多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人，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做了几多傻事。上帝使乜我们这些人来服侍呢？上帝要做一件事太容易了，他连话都不使讲，洗个眼神，天使马上冲上去，信不信啊？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短宣啊，我们传福音啊，我有时心里面都想，神啊，使乜叫我们做呢？你派个天使马上搞定，是不是啊？你想想，要传福音啊，你说找谁过来传福音啊？扎欧 Billy Graham 还是找谁过？你说谁个最懂传福音，你就找他，他在那边讲啊讲啊，讲到最后，哎，求你们这么说，哎，谁个信主就举手啊，累不累啊？然后有几个人信主，我们高兴到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你如果上帝派个天使去，情况完全不同啊，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不可以想象，明天早上 温哥华上面有一片云，金光闪闪，上面坐了个天使，然后飘一下，再飘一下。你说那些电视台是不是要望到死啊？所有的电视台都出电，然后空军也都去了，搞不定啊 UFO 啊。当大家发现哦，真是天使，就吓死啊。然后天使就说，温哥华的人民请注意，给你们三日的时间悔改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通通都生癌症，听清楚没有？骨癌啊！你知为什么要生骨癌吗？因为你骨头硬啊！你不信就生骨癌。请问你啊，如果真是上帝这样搞一阵，让天使放一放讲句话，你想会发生什么事啊？我说你们教会啊爆晒人啊，因为天使讲一句话，三天之内找个教会来受洗。请问还入不入到教会啊？根本就入不到来。上帝有没有本事做这件事啊？对他难不难呢？为什么他这么笨要我们去传福音啊？听明白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一定要记住，有任何一个服侍的机会，不是上帝需要我们，是上帝爱我们，给我们一个操练的机会，要借住这个服侍来训练我们，改变我们。这样清楚吗？我最受不了的一句说话就是说，有人说我看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服侍。你们中间也都有这么熟灵的人，我对这种人特别的敏感。为什么呢？坦白话俾你听，喺上帝嘅眼光中，边度都冇需要。听唔听得懂啊？边度有需要啊？佢吹口气，乜嘢需要都解决啦。神所在乎嘅唔系事工，神所在乎嘅系在乎做工嘅人。神让我哋经量。各样的事是要改变我们。大卫讲理，好讲道理，非常讲道理，有道理啊。该杀，但是他忘记了他是王，他让别人的愚蠢勾引出他的愚蠢。你知道有的人啊，在那个时候看到大卫这样发脾气，可能会说，哎呀弊啊，这个喇叭就倒霉了，喇叭有大祸了，是不是啊？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这样想？我估都会。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如果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你当时如果在这里，你应该怎么说啊？你要说大卫有祸了，大卫麻烦了，他是要闯大祸，懂不懂啊？上一章的大卫我们昨天读的，美不美啊？好美。他对着一个堕落的扫罗，他 他可以充满作王的怜悯，他看见就是堕落的扫罗都身上都有耶和华受高者的形象，现在这个大卫完全不同，不单没有恩慈，不单没有怜悯，他里面有的是什么？自我、愤怒、仇恨。上一章的大卫很俊美，这一章的大卫极为丑恶。讲难听一些，现在的大卫其实跟扫罗差不多。扫罗是为了基督，大卫是为了面子、愤怒，两个人都是为自己。杀人都觉得没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一下，在你的家庭生活，在你的教会生活，在你的工作场所，多少的时候你是不是亦都从一个王的身份堕落到好像这个大卫一样，从一个满有基督的荣美堕落到满有肉体的丑恶，看见吗？这个是何等可怕的事。如果不是耶和华神的怜悯，如果不是耶和华神的拯救和保守，大卫和扫罗是一样的丑恶，一样的无希望。但是我们千感谢神万感谢神的是什么呢？耶和华神在大卫的身上不任凭他，不任凭他，耶和华神拦了大卫去做那些愚蠢的事。拿八的仆人，他怎么知道拿八闯了大祸啊？他就这么聪明啊？拿八不知道，拿八的仆人知道，这个奇不奇怪啊？这个很奇怪啊，哪个启示他的呢？再问你，拿八的仆人发觉主人做了蠢事，不告诉主人，走去告诉亚比该，又是哪个告诉他的主意呢？这个没有名字的仆人，他知不知道大卫来的时候他的命都会没的？他不知道的，他只知道拿八有祸了，其实他不知道自己都有祸了，懂吗？因为他不知道大卫说凡男丁我都要将他全部杀了，他很可能会想主人有祸了，那个是主人的事，我何必多管闲事呢？我跑去告诉亚比该听，如果拿八知道了，又不是被他毒打一餐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绝对有可能，因为拿八的脾气很差，你这么大胆，是不是？他为什么要多关心一点这个事呢？其实这里我读到这里，难怪圣经啊，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各人不可单顾自己的事啊，我觉得真是有道理的。你知道现在这个人啊，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因为人心险恶， 这个时代因为不法的事很多，就有一个现象，就是人的爱心啊，就是渐渐冷淡了。你知道几十年前在中国，你出门见到有人帮你，你一定觉得你遇见了雷锋，是不是？而家你出门如果有人帮你，你肯定觉得你遇了骗子，听懂吗？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啊，不可以单顾自己的事，我们就是要没有爱心的地方显出爱心，我们就是要在被人误会、被人欺负甚至吃亏，做不做呢？我们还是做的。你要记住，拿伯这个仆人啊，管闲事救了自己的命，听懂吗？你今日管闲事啊，救的是你属灵的命。你如果洁身自好，完全封闭你的心，不关你的事你就不管，你属灵的事就会越枯萎越凋零。亚比该是耶和华所预备的工具，要保守大卫免犯大罪。圣经怎么形容他呢？圣经形容他是聪明俊美的妇人，一个是聪明，一个是俊美。这个很难哈。他一听到仆人的话就大祸临，知道大祸临头，就马上带着礼物匆匆上路。你看2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来，在大卫面前面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我们今天要记住，亚比该向大卫求情所讲的话，你仔细看看，真是有智慧啊！他非常了解大卫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懂吗？大卫发脾气就是因为大卫的名声受到伤害，他面子过不去。亚比哀拿伯做忘恩负义的事，大卫受不了，大卫受不了啊！大卫就好生气，所以但是亚比该呢，他懂，所以你看他跟大卫讲的说话，针针见血，他基本上就是提醒大卫，你的生命、你的名誉、你的一切不是你保护的，是耶和华保护你。他提醒大卫，如果有人敢向你作对，耶和华就可那个耶和华就揈一个人将他揈走，别人不记得那个揈石，大卫记不记得啊？他怎样打死哥利亚的？就是用机缘甩石，他是用大卫机缘打死哥利亚这件事，话给大卫听，你不要做傻事，听明白吗？这个女人真是聪明到很犀利，她在这里提醒大卫，大卫当年面对哥利亚的时候， 面依靠的是耶和华，但是今日有人对不起你，今日有人伤害你，今日有人做了错事，你难道不可以依靠耶和华替你伸冤吗？神被大卫放在旷野，不是要显明大卫是一个几伟大的人，神被大卫放在旷野，向让大卫知道耶和华是何等伟大。如果大卫知道耶和华如此伟大，这个小小的拿伯，这个愚蠢的人，你是以色列的王，怎可以跟他一般见识呢？难道你亦都要做一个做行在神旨意以外的愚蠢人吗？你难道以一个愚蠢的人已经够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家里边如果会嗌交，一定是有两个愚蠢人，一个愚蠢人是吵不起身的，听明白了？家里要冷战，要热战，都需要两个愚蠢人。因为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年龄大了，热战少了，因为热战很累。我们中间那些稍微有些年龄的弟兄姊妹，没有力气，没有精力，没有心情打热战，就打什么？因为冷战比较不累，心累，基本上不是很累。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圣灵帮助你，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一个查经班，如果偶尔出现一个愚蠢人，你们就要记住，一个就够了，听到吗？就让他愚蠢吧，你不要跟他一起跳啊，你不要要让他的愚蠢使你都变成愚蠢，那就出大事啊。大卫这个时候面对的不是哥利亚，但是这个时候亚比该的劝告是被哥利亚还要难制服的罪人，听到吗？当我们在愤怒中，当我们在质疑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是对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人来拦阻我们，我们肯被拦下来，这个的难度比打败哥利亚还难。这样清楚吗？这个是最难的事，因为在我们的自哀自怜里面，在我们的嫉妒里面，在我们的骄傲里面，在我们的自义里面，无论我们在什么情绪之下，其实我们的自我在那个的时候是一个难以抗拒的大巨人。只有靠着圣灵的恩典，才能够让我们胜过这个巨人。大卫能够停下来，能够听亚比该的劝告，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是神的恩典，是让大卫可以从愚蠢中回到耶和华的面前，重新做一个尽美的人，是神的恩典，使我们从惧怕中停下来，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做一个尽美的人，就是 beautiful， 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自哀自怜的里面可以停下来，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做一个美丽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常常做一个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千万千万不要任凭我落在我情绪的巨人下面。当我惧怕的时候，当我担心的时候，当我孤独的时候，当我愤怒的时候，无论我落在哪一个的情绪里面，求你的恩典不要任凭我。一个常常作这样祷告的人， 你就容易活得出来王的身份。阿比该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子，是一个旷野的文化，是以男人为中心，以武力为夸耀的世界里面，她见证了耶和华的恩典，她显露出生命中的美丽。她不单止外面长得漂亮，她里面的美丽，她的智慧，她的谦卑，难怪三十三节有这样的话，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是亚比该的美丽把丑陋的大卫变成美丽，是跪在大是跪在他面前的亚比该令到大卫能够重新跪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面对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公公婆婆、你的同工有一些很丑陋的人的时候，请记住是你的美丽可以将他们的丑陋变成美丽，是你的温柔、你的谦卑可以挽回他们，是你肯降卑，神就会改变他。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以恶记恶，因为所有的恶只会带出更多的恶。圣经中有一个思想，在很多基督徒都常常忽略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美丽的神。神创造一切都很美丽，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属灵就是很丑。真正的属灵是很美的，好美的，不单止是外面的美，神更创造了里面的美。一个人越会看见美丽，一个人就会更多认识神。为什么基督徒要追求属灵呢？就是要有更多基督的美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美丽的艺术、美丽的音乐都能够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美丽的大自然、美丽的笑容、美丽的爱情、美丽的温柔， 呢啲都係耶和華俾人嘅禮物。神何等盼望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別人可以睇到基督嘅美麗，因為呢種嘅美麗能夠將罪惡中嘅醜陋改變過嚟。亞比該嘅美讓大衛明白自己係邊個，佢應該做乜嘢。亞比該嘅美讓大衛知道自己唔可以俾仇恨牽住鼻子走，唔可以因為自己受咗羞辱就去傷害一啲無辜嘅人。亞比該嘅美讓大衛重新記得佢係王，佢係王。師母昨日講乜嘢甜啊？心甜、嘴甜、面甜。哈佛的教授在世界上55个国家，从8岁到80岁的人群中做了一些实验，发现 85% 的人对着真诚的微笑都会有不自觉的微笑的回应，只有15%的人是心理有病的人，是不会回应的。我们是将别人带到美丽里面的人呢，还是将人带去丑恶里面呢？我特别在这里提醒做父母的，你怎样对你的孩子，你让他们成为美丽呢，你是定是将他们成为丑陋呢？你帮他们看的是美，看的是美的，定是将他们让他们注目在丑恶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讲我自己彻底失败的例子。我以前没有学习的时候，我的细路很害怕我，他们从学校拿成绩单回来都不敢给我看，不是他们成绩不好，是他们成绩再好在我看来都不够好。他们拿来一个成绩单，七科，六个 A 一个 B， 你估我会说什么？为什么有个 B 啊？六个 A 我都看不到。我没有帮我的孩子能够看到美丽，我尽是让他们看到丑陋。听明白吗？求主怜悯我们。没了，我简单地讲一点，因为这张圣经其实讲很多，但是我们时间到了我就结束了，我就讲一点点就结束。你仔细读这段圣经，你这段圣经怎么介绍拿伯呢？很有意思的，第二第三节，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所以先介绍的是他的财富，看见吗？然后先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第三节，那人名叫拿伯，因为对拿伯而言财富是他的命。耶和华介绍神在拿伯的生命里面有多少的恩典。他脾气不好，他心地不好，他头脑不好，他居然有一个如此美丽的妻子，真是岂有此理。这个比我当年结婚还过分。 是请问各位，喇叭珍惜吗？他有精明的仆人，但是他做到这个地步，他的仆人有话不敢对他说，他有如此多的财富，但是他所有的财富只做一件事，就是让自己享受。他不肯将财富投资在别人的身上，不肯将财富与其他人分享。亲爱的弟兄姊妹，想一下，几可惜，他有大卫的保护却不感恩。如果你将我刚才对喇叭的形容稍微放在一起，想一下，喇叭是哪个？其实喇叭就是我们，你明白吗？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都不懂得恩典，我们都不懂得珍惜。神今日托付给你这么多的恩典，你怎样用啊？中国人最可怜啊，我就是讲钱啊。中国人啊，一辈子拼了命赚钱，然后拼了命省钱，拼命存钱，最后拼命让下一代去糟蹋钱，是不是啊？这个是神希望我们做的吗？神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应该用在哪里？中国人的观念很奇怪的，这个用什么问啊？留给仔女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你，你的孩子如果有出息，需不需要你的钱？他要不要啊？他不会要你的钱的。你的孩子没有出息呢，你的钱可不可以给他啊？千万不要给他，因为他没有出息，你钱给他就害死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求主给我们智慧，把神托付给我们的各样祝福用在神喜欢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可以一个时间像上一章的大卫那么熟灵，那么得胜，那么美丽，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不小心我们就是这张的大卫。只要有人批评我们，只要有人伤害我们，只要我们得罪我们，只要有人出卖我们，只要有人对不住我们，只要有人满足不到我们的盼望，甚至我们只要想出一些理由觉得自己很可怜，我们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了，完全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请你一定记住，你最需要的就是耶和华拦阻的恩典。求神拦阻我们，不要做傻事，不要做傻事。求神拦阻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事。求主在我们真的要错到没办法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亚比该。你如果 在世界上看不到亚比盖，就求圣灵开你的眼，看到基督是我们的亚比盖。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会停下来，你就蒙保守，你就会活出王的生命。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越思想的时候，我们越发现，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都是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都是枉然警醒；如果不是你怜悯我们，我们这些人今日得胜，明日照样失败。但是我们千感谢万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亚比盖。但愿我们一生就常常被你的爱融化，好好的跟随你，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孩子。求主祝福这里的弟兄姊妹，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满了王的生命。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